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忙碌一天之后啊，能够再次聚集在神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敬拜神啊。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那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每个月一次的恒切祷告会哈。啊，刚才在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啊，传道听到大家众人同声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的声音。啊，当下啊，因着大家的同心啊，传道被这个声音给感动。真的，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在同一个灵里面祷告，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感动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啊！求神能够垂听纪念大家的祷告。那今天在祷告之前，传道也想用一个题目啊，做我们彼此的思考和学习啊，烧香在坛上啊，烧香在坛上。我们先一起来看诗篇141篇，诗篇141篇第二节，旧约圣经762页。诗篇141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阿们。啊，这是大卫的祷告，也是大卫向神的祈求。我们知道大卫都很会祷告，他也很常祷告。啊，所以在诗篇当中做了很多很美好的诗篇啊，感动我们的心，也值得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学习啊。这里大卫也特别说哈，他也希望他很常祷告，但他也希望他的祷告能够如同香陈列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旧约神在规定这个祭司啊，在圣所里面的香坛，每天早晨啊，跟黄昏都要两次来烧香来献上啊。那大卫这里说哈，愿他的祷告如同香可以陈列在神的面前，表示说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蒙神垂听。下一句大卫又说哈，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当时候哈，旧约神在律法当中也规定啊，当早晚要来献祭啊，但晚上所献的祭啊，当祭物给焚烧啊，那个馨香之气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大卫说哈，愿他的祷告，愿他的祈求如同献晚祭一样，就是说他的祷告可以像馨香之祭啊，可以馨香之气哈，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悦纳啊。所以好像大卫一样啊，我们今天来祷告，就是希望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蒙神垂听，就是希望我们的祷告可以如同馨香之祭啊，能够献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悦纳啊。好像启示录一样啊，也特别在说明这个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的5章。启示录5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阿们。这里说到哈，当这个羔羊要来揭开这个拿了书卷，要来揭开七印啊，要来完成神末后的救赎的工作。当羔羊拿了这个书卷以后，这个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就来伏伏在羔羊的面前，并且来歌颂来赞美。这边特别讲到哈，他们虽然他们有唱新歌，而且还有拿着这个盛满香的金炉，而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啊。所以表示说，当主耶稣哈这个羔羊要来揭开七印，要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同时我们的祷告 也要一同献在神的面前，啊，是何等的尊贵，是何等的馨香，啊，所以我们要把握，啊，神再来之前，啊，常常按着神的旨意来献上馨香之气，啊，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啊，所以从这两段经节，啊，从大卫的祷告，啊，一直到启示录来跟我们说明，啊，这个香，啊，在祷告，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祷告，啊，这个香就是祷告。那如果用这个时间点来对照，啊，也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教训，啊，从这个旧约神颁布律法之初，啊，就规定，啊，用烧香的方式来达到神的面前，而到新约之初，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啊，怎么样来拜神，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香和这个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来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提醒我们的。好，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节，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作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阿们。既然这个香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啊，有很相当的这个连结的教训，那这个香，啊，就很重要。在旧约里面，祭司要来献祭，要来烧香，神吩咐怎么做这个香，然后，啊，这个香的材料是什么？三十四节特别说到五种，说这个是馨香的香料，啊，烧了会有馨香之气。那这个材料就是五种，第一个叫做拿他弗，第二个叫做施洗列，第三个叫洗利比拿，啊，第四个叫这个浸乳香，第五个要加上盐，啊，小弟今天就从这集这个当中，提出，啊，几点教训做我们彼此的学习。第一个，啊，这个香，啊，要成为馨香的香料，啊，第一个就是要用拿他弗，啊，拿他弗是什么，啊，拿他弗就是树胶，啊，那个树，啊，当这个树皮打破以后，啊，会有这个汁流出来，啊，汁流出来后让它结块，啊，干掉凝固结块以后再把它磨成粉，啊，这个在祷告上的教训是什么，啊，这个祷告上就是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要打破自己，啊，要磨成粉，啊，就是舍己的意思，然后，啊，所以今天祷告要能够成为馨香之祭之气，啊，要先学会来舍己，不要一直坚持自己的意思，啊，好像我们常常会跟大家勉励，大家彼此会分享说我们要凡事顺服，凡事交托，啊，要愿神的旨意成全，啊，这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我们要如何舍己，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尤其主耶稣说要跟从他的，啊，就必须要先舍己，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阿们。这里主耶稣特别说，啊，如果我们今天要跟从神，一定要先学会舍己，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舍己，我们就没有办法背起十字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背起十字架，我们怎么样算是在跟从主呢？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们说，诶，我们的祷告如果不是在跟从主，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要来跟从主，一定要先学会舍己。 那什么叫舍己哈？啊，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哈。简单讲就是没有自己了哈，没有自己的脾气，没有自己的个性，最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要得到神的喜悦，一定要先除掉人意啊哈。啊，但是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确实不容易啊哈。啊，我们常常很长的时候啊，都是用自己的意思在拜神，用我们自己的意思在祷告。啊，尤其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热心爱主的时候，我们越难舍己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继续看哈，马太福音16章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阿们。啊，当主耶稣告诉门徒哈，他必须上耶路撒冷来受害啊，并且被杀，而且第三天要复活。哎，这时候彼得啊，他跟谁在神的身主耶稣的身边？他马上跟主耶稣讲说：“主啊，啊，这些事情哦，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啦。”哎，彼得看起来是这么的爱主啊，看起来是这么的热心，可是主耶稣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没有说啊，彼得你对我好好，不是，主耶稣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不是夸奖彼得，反而是责备彼得为他赶撒旦啊。为什么？因为他常常都只体贴啊，因为彼得哈只体贴自己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不知道大家读到这边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彼得这个动作。有时候小弟想想，如果我是彼得，我可能也是这样啊。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啊。我们当初甚至舍弃一切要来跟从主，不就是因为知道他是弥赛亚才来跟从他吗？他要来做君王啊。诶，怎么现在说他要这个被受害啊，要被杀啊？怎么会这样啊哈？啊，所以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一个爱耶稣的人，很自然的反应就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哈，这是绝对不能临在你的身上。但是这个却是彼得自己的意思，却和神的旨意不一样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很爱主，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个方式啊很好啊，我们觉得这个过去的经验也很成功啊，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自己的意思，但是自己的意思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在我们今天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醒思。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好像觉得主耶稣啊，我这么爱你，我热心聚会，我十一奉献，我甚至要做圣工，哎，你怎么让我遇到生活这些周遭的事情？怎么让我遇到这些苦境？让我遇到这些难关？所以我们常会祷告主啊，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把我这个难去除掉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反过来想一想，一切都是在神手中，是神允许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却一直跟主耶稣祷告，主耶稣你把这个悲撤去，你把这个苦难拿走，哎，这跟神的旨意不一样啊。当然我们的祷告好像觉得神没有垂听啊，反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除去自己的意思。主啊，啊，虽然在这苦难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很苦，但我相信一切都是出于你，都是在你的允许之下才会发生。那求你教导我，让我明白你要我学习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做。啊，当我们学会了，相信苦难就结束了啊，而且在苦难当中，神也这样应许我们哈。啊，我们受试探哈，无非都是我们所能受的啦哈。啊，所以神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但是我们要懂得按着神的旨意，除掉自己的意思啊，舍掉自己的意思啊，求神教导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学会啊，在侍奉、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更是这样哈。啊，不管我们过去的经验如何，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成功啊，在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传福音当中，我们都要再一次把自己的意思给除掉啊，把过去的成功的经验给除掉，要常常回到圣经，主耶稣怎么传，使徒怎么传，常常回到祷告 求圣灵亲自来引导，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这就是第一个哈，拿他福就是告诉我们祷告当中要学会舍己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把自己意思拿掉，在祷告当中回到圣经去看神的意思，在祷告当中祈求神来引导哈。第二个哈，这个坐香的材料哈，叫做施洗列哈，叫施洗列。那这个施洗列它是一个贝壳哈，它的质轻哈，质地比较轻，而且比较粗糙会常常浮在水面上，是很这看起来是很不好看的了哈。这在我们祷告上的蕴含就是告诉我们哈，我们的祷告不要只凭虚浮或是虚假的外貌。好像这个一位法利赛人的祷告了哈，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1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阿们。这段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这个比喻，然后那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小弟在读的时候。一个感受特别深的11节，法利赛人这边说哈，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了。什么叫自言自语？表示他的祷告神不垂听嘛，所以他好像讲得很高兴，但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无法陈列在神的面前也无法成为馨香之祭。为什么这样？虽然他的表面的祷告好像有一个很好的表面的敬虔，他有这个进食。他有这个奉献1/10，但是最后和这个税吏比起来神悦纳谁的祷告我们都很清楚了哈，因为神不是看外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了哈。法利赛人虽有很好敬虔的外貌，有进食有奉献1/10，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虽然你献上1/10，但是那个公义怜悯信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这个税吏虽然在人眼中很不堪，但是他的心是诚诚实实的面对神，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不敢奢求什么，他只求主开恩可怜他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貌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虔诚的内心，那是不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在藐视神呢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他的祷告神不悦纳。那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才不是藐视神，怎样的祷告才是真的是虔诚的内心我们来看马太福音6章6节，马太福音6章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们。这里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特别讲到我们祷告的动机的哈，不是要故意叫人看见的哈，那这样没有意思啦，因为你只是想表演给别人看，不是真的用内心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神，那这样子得不到神的赏识，得不到神的悦纳，那怎么祷告？所以说就要进你的内屋了哈，进到这个最深处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表示说我们今天是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祷告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专心。更重要的哈，这个进到内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诚诚实实面对神哈。什么叫内务？有一个传道有时跟小弟这样分享哈，他读到这段经节有一些感受，为什么？因为有一次哈，他休假在家 啊，有另外一个当他原属哈、啊，他住家的那个教会的注目传道说要去他们家访问呐、啊、哈、啊，就打电话给说啊某某某传道哈、啊，我等一下去你们家访问哦、啊，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啊，那个传道休假嘛，说好好好，那你一个小时哦，好，那你等一下来啊，电话挂过没几分钟，突然有人按门铃，叮咚。哇！传道吓一跳、啊，你不是说一个小时后，怎么现在来了？哇！家里还没打扫，还没整理，怎么办？啊！就把一些这个所有东西怎么样，全部都塞到房间里面嘛，哈、哦。突然他说他有个感受哈、哦，什么叫做进内屋祷告了哈、哦？啊，有的时候哈、哦，我们外面看起来，表面客厅看起来是门一打开哇、哦，很干净很整齐，但是怎么样，我们都是把脏乱的东西什么全部都塞到房间嘛，哈、哦、啊，所以因为房间怎么样脏乱，别人看不到啊。啊、但是今天、哦、我们进到内屋祷告也是一样，虽然别人看不到我们的心，但是神都知道、啊、所以真的要达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要进到内屋，要诚诚实实的面对神，我们有什么样软弱，有什么过犯，虽然别人好像不知道，虽然别人好像看不出来，但是我们都逃不过神，神都知道，只有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不再只看重虚浮的外表，而是实实在在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实实在在的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向神祷告，相信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小弟今天先用两个哈，第一个拿他福啊，就是要告诉我们舍己哈，除去人意，我们的祷告才能达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叫做施洗列哈啊，就是不是要看重外貌，而是要看重。而神是看重我们的心，要进内屋了。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阿们、啊、保罗说这些犹太人、哦、有热心、啊、他们一直在拜神，也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但是他没有真知识、哦、就是没有不愿意相信真理，不愿意相信耶稣、哦、耶稣就是真理嘛、哦啊、因为不明白真理，没有真知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意，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标准啊、所以就只想用自己的意思咯、啊、用自己的意，自己的标准，就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意、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哦、不愿意舍己，如果我们今天都一直只看外貌，而不回到圣经真理的教导、啊、不回到圣灵里面的这个圣灵的提醒和引导、啊、那到最后我们常常就会不服神的意、啊、因为我们只想立自己的意、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都可以像大卫一样啊、可以陈列在神的面前、啊、得到神的喜悦、啊、最后一起来唱诗、244首。